七十个起的那一段的预言，那一段的启示。我侍奉主这么多年以来啊，我很少几乎没有在聚会当中和弟兄姊妹来讲过圣经中的预言，所以我也平常不大讲这个预言方面的道。那这次呢，好像主有点感动我了，要来把这个七十个起的这段预言和弟兄姊妹来交通交通。所以我可能不大习惯，因为不大喜欢讲这些东西，但主感动我讲呢，好，那我就试着来讲一讲吧。所以我们要读的圣经呢，是在但以理书第三章啊，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马代
主亚哈水鲁王的儿子大利乌，地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好，然后我们再读二十一节到末了。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伯利奉命迅速飞来，要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是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愆，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领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城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心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幸在那心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个七十个期的预言呢，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啊，因为这有关末世敌基督要出现的情形啊，以及主快要再来啊，所以在旧约里边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啊，就帮助我们来知道怎样来在这末世的时候，在主面前过着一种警醒等候主的生活。但以理书呢，前面6章啊，那个是讲的一些过去的历史，或者是一些事实。
后面从第七章开始呢，就是神赐给但以理呢，一共有四个意象啊。这四个意象呢，第一个是在第七章，是讲到从海里面上来的四个野兽。我想大家都知道啊，第一个兽呢像狮子一样，第二个兽呢啊像什么一样，像熊一样，第三个兽呢是豹子啊，第四个兽呢是不像啊，是个很可怕的野兽啊。那么第一个兽那个狮子呢，是象征那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第二个兽熊呢，是象征马德波斯那个王朝啊。第三个兽呢，那个豹子呢，是象征希腊帝国。第四个兽呢，是那个无名可怕的野兽呢，是指着罗马帝国来讲啊。那么这个就是但以理四个意象。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七十个七的意象呢，是在第三个意象里面的一部分啊。所以前面两个意象和后面一个意象呢，我们今天都没办法来讲啊，我们单单来讲呢第三个意象当中关于这个七十个七的预言。来查读这七个预言，七十个七的预言呢，主要是来看这幕后三年半的大灾难，敌基督出来的那种种的暴行，以及来鼓励我们要怎样来这末世要怎样逃避这可怕的那许多的情形那么等候主的来到要说这个意象之前呢，现在讲到啊，他开头啊，但以理说啊，马代族亚哈塞的王啊，大力乌为加勒帝国的元年的时候啊，那么他但以理呢，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领到先知耶利米讲人耶路撒冷荒凉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们去读耶利米书啊，就知道啊，主要在二十五章，耶利米的二十五章，还有二十九章，耶利米就是说预言。因为当时以色列国的情形非常的荒凉败坏，所以呢，神要打发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毁坏这个耶路撒冷，焚烧这个圣殿啊。那么等到什么时候呢？他过了这个之后啊，等到七十年，一共要被掳七十年啊。等到七十年以后呢，就是啊，神要把这一班被巴比伦王掳去的以色列百姓呢，就重新带回到巴勒斯坦，带回到以色列本地啊。所以这是耶利米亚在他的预言书里面，耶利米书里面预言到。所以但以呢，是一个非常爱主、寻求主的人，所以当他好好读圣经，一读到耶利米所讲的预言的时候啊，他一算了，那个时候就是当马代王大力乌他登基的元年呢，一算正是七十年要满的时候了。所以但以理记下去啊，一个很长的祷告啊，一个伟大的祷告，一个也可以说是非常严肃的一个祷告。所以但以理第九章啊， 其实大部分都是讲但以理祷告。那么当但以理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警醒的祷告，有这样一个严肃的祷告之后呢，哎，神呢就差遣了天使加百利亚来向他显现。这神差遣天使加百利亚按手在但以理的身上，并且赐给他聪明智慧，叫他能够明白他下面要讲的这个七十个七的意象。这个七十个七啊，它主要的就是二十世纪里面所讲的啊，是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啊，所以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着叫神的百姓呢能够知道神所命定的，等到七十个七满了之后，它是要发生的事情。在这个七十个七里边呢，他要神要做几件事情啊，他要一个是止住罪过，第二呢要除尽罪恶，第三呢要除尽罪孽，第四呢要引进永义，第五呢要封住异象和预言，第六呢并告至圣者，就是基督的出现。所以总观起来呢，在这个六卷圣经里面呢，讲到三个重点。一个重点呢，就这个七十个七啊，是关乎弥赛亚两次要来到地上的预言啊。第二个重点呢，弥赛亚第一次显现就是要做这几件事情，要止住罪过，要除尽罪恶，要赎尽罪孽，要引进永义，这是基督到地上来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啊啊所要做的事情。那么这已经成功，已经早就成就了。然后呢，第三个点呢，就是弥赛亚还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来呢，要叫所有的预言呢，就都全部都应验。那么这个七十个七呢，一共四百九十九嘛，这四百九十年，这个四百九十年是从马代波斯王亚大叙西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开始，一直到受膏者出现。那么去历史上查一查呢，那正好那段时间呢是四百九十年啊。那么这个七十个七呢，它分成三个段落的。你看它下面啊，它说你当知道啊，当明白，从出令建造、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啊，必有七个七，还有六十二个七啊，还有最后没了一个七。所以这个七十个七分成三个段落啊，第一段是七个七，七个七年，第二段是六十二个七年，那么加起来是啥？六十九个了，所以最后还有一个七啊，分成三个段落。那么这三个段落呢，我们现在讲头七个七啊，头七个七呢，就是从波斯王亚达西西王二十年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一直等到耶路撒冷建造完毕。那么这段历史呢，记载在尼希米记第二章一直到第七章啊。我想可能我们今天呢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把它去读尼希米记啊。尼希米给我们看见了，当他在波斯王跟前势力做纠正的时候啊，有一个他的弟兄从耶路撒冷就到了波斯王的京城，去把这个耶路撒冷被焚烧、被毁坏的那个悲惨的光景呢， 就告诉尼西米。尼西米听了之后呢，心里非常痛苦，也非常的焦急，所以他呢一直在准备祷告寻求呢，就盼望啊他能够听见这个本国的弟兄姊妹啊，本国的百姓被仇敌这样的毁坏很艰苦呢，他在那个波斯王跟前侍立的时候啊，脸上带着愁容。那么这个君王就问他，尼西米啊，你有什么事情呢叫你脸上面带这个愁容呢？那么尼西米就告诉他，我本国的百姓在耶路撒冷遭遇到极大的灾难，圣城被焚烧，圣殿也被拆毁，所以当我本国的百姓在这样的灾难之中，我怎么能够不面带愁容呢？所以呢，这个亚达薛西王啊，一听见了之后呢，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但以理，所以就允许但以理啊，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啊，就重新建造。这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时候，记载在尼西米记第二章。那么经过尼西米回去之后，经过一段年，正好七年之后呢，到了尼西米第七章啊，这个耶路撒冷就重新建造完毕了，所以这个但以理这里讲的第九章的二十五节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被重新建造，都被建，都建成，再重新建，这个在头个七年里边呢，就建造好了，那么这是头七个期，所以头一个期，头七个期，头一个期啊，头一个期，
七个期
啊，
七个期，头一个期，
头七个期，
对，
头七个期。头七这四十九年呢，是从尼西米第二章到第七章，所以耶路撒冷重新准备建造好了，所以这个日子啊非常的准确的。那么等到这个七个期过去了，四十九年过去了之后，下面第二段呢，六十二个期，六十二个期多少年了？四百三十四年啊，那是从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完毕以后算起，一直到受膏君出现，受膏君出现呢，就讲到基督的降生来到地上，并且呢，等到基督受膏者被剪除的时候，不光是降生，还经过他是主耶稣三十三年半的时间，等到这个受膏者被剪除。这一共呢是四百三十四年，所以他这里讲到啊，他在这个六十二个期到了末了呢，到了这个六十二个期四百三十四年当中的末了一段时间，到最后了，到了末期了，要发生的事情呢，这记载二十六节啊，过了六十二个期，受膏者必被剪除，这就讲到主耶稣就钉十字架，这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照着神的心意为人担当我们的罪，但他自己呢就被剪除，因为他把命为我们完全舍弃了，把一无所有，主耶稣把他的尊贵，把他的荣耀，把他地位统统放弃，你看看呢，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中被犹大带来的那一代兵丁捉拿的时候，他本来啊有能力可以让这些兵丁倒在地上，主耶稣根本就不可能被他们抓住的，但是呢，当第二次主耶稣问他们， 你们找谁啊？主耶稣，我跟你们说过了，你们找拿撒勒耶稣啊，我就是。而主耶稣呢，把所有的能力，把所有的权柄，把所有的一切啊，通通都放弃，最后把命倾倒，一无所有。然后呢，还要发生，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这个呢，就讲到，主后70年之后，这个提多，罗马的一个将军叫做提多的，带着罗马的军兵来侵略这个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整个都毁坏掉，并且把圣殿也拆掉了，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和橄榄山上预言所讲的，门徒们说：“主啊，你看看这个圣殿啊，都是有宝石建造的，都珍贵啊。”那主耶稣，你们看见这个圣殿是那么好像宝贵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们呢，将来啊，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所以等到这个罗马的将军提多来侵略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圣殿里面，他不但把那个宝物通通掳走了，并且因为圣殿里面那个墙壁是贴上金子的，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个金子通通的刮干净，把这个殿、这个城墙啊，通通的通通拆坏掉，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把金子通通就拆走了。所以这是当时主后70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预言呢，在主耶稣主后70年就应验了。那么这个预言呢，就是主耶稣所讲的，将来这块石头一块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呢，虽然是预言应验在罗马将军来拆坏的时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预表将来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出现，耶路撒冷呢、和圣殿呢、都要在敌基督里面再一次被毁坏。因为照着启示录的预言呢，将来圣殿还要被建造起来的，圣殿再被建造，而敌基督来的话呢，敌基督要坐在圣殿里边呢，因为最后这个圣殿又被毁坏了，要整个都被，整个都要被拆毁毁坏了，那么这是62个7年的经过。那么62个7和末了的第7个7呢，中间呢有一段的距离，这段距离呢就是指着从62个7的末了的一段时间，一直到将来主再来这段时间呢，是教会的时代。教会的时代呢，在旧约圣经里边呢，对以色列百姓来说的话，在旧约时代是一个隐藏的奥秘。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讲到，这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犹太人不知道的，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还没有启示出来，是隐藏的奥秘。是等到圣灵降临，圣灵的就把教会的奥秘呢就启示给门徒们。当然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讲了，主耶稣在彼得那一天问彼得：“你们说我是谁啊？”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彼得啊，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你自己知道的，也不是人告诉你的， 是我们天父把他的奥秘啊向你启示出来。所以我还告诉你啊，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所以啊，那个就是说，那本来就是奥秘，大家都不知道的。但是自从马太福音十六章彼得得到启示之后呢，主要是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知道了这个奥秘了，是天父把这个教会的奥秘就启示给你了。所以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这个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啊，那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呢都要同被建造成为一个身体，那是教会时代。所以教会时代这段时间呢，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呢，已经2000多年了。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呢，这一段是个奥秘是空白的，所以70个期其实还不止70个期，中间有一段至少有2000多年的空白啊，到现在为止就2000多年还不晓得要到要还有多久，我们啊也不知道，这段空白时间，等到这个空白时间奥秘的时间过去了之后，好，第70个期就来到了。这个第70个期呢，就重在末世敌基督的出现和他在地上要有种种的暴行所发生的那种种的那些残暴的行为。那么这个呢，是今天我们是要交通的一个重点。我们所有查经这个预言呢，就要叫我们看见幕后的3年半的大灾难的事情。敌基督要出来说说那些种种光景了啊。这个幕后这个期啊，这个第70个期了，一共7年嘛，它7年呢分成两部分的，头3年半和后3年半。他这怎么讲的？一期之内啊，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是头3年半，这里啊，敌基督就出来了。这个敌基督在最后的7年出来啊，他前3年半呢，他与许多人建立盟约。那主要的呢，是这个敌基督和以色列国，定下一种和平的协议，大概互相承认了啊，互不侵犯了这些条约。所以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以色列啊过比较平稳的日子的时间，要大概3年半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自从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之后，以色列不断的寻求能够在世界上得着更多的国家的这个支持，所以他们很盼望能够有人给他们立约签和平的协议，因为一直到现在哦，像阿拉伯国家许多国家呀都很反对以色列的，所以以色列呢他用尽方法呢也是想，如果能够得到一些大国啊，有人想能够有权柄有威力啊，能够把罗马帝国复兴起来啊，有这样一个有权柄有能力的人出现的话呢，他能够和我们定一个盟约的话呢，那是以色列国我们说他们非常盼望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等到敌基督给以色列国定下这盟约之后啊，所以以色列就过了相当不错的一段平稳的日子。 但是呢，等到这个前面三年半一过去，到三年半之后啊，到一切之半了、啊，他怎么说？一切之半了、啊，他必是祭祀与贡献之席，那行毁坏克正的如飞而来，并且愤怒庆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积聚。好，那么以色列啊，他们的大灾难的时期来到了。那个敌基督对以色列百姓的那个态度啊，完全是改变了。他废去了盟约，从朋友的那样的关系就变为敌人的关系了，所以非常可怕。那么以色列呢，遭遇了极大极大的艰难，悲惨万分了。那么这里我们如果去参考但以理书第八章的话呢，就知道有几件事情啊。我们回过头去看看第八章里面，第八章第九节，第九节到十四节啊。那四教之中啊，这里啊也讲到这个第八章里面讲到，但以理书看见第二个异象了啊。那个就那共闪样啊，他看见一只共闪，一只绵，一只共绵样啊。那么共闪样呢，它有四个角的，这四个角呢是说这共闪样是指着那个希腊帝国了啊。希腊帝国亚历山呢亚历山大是希腊大帝嘛啊。亚历山大毁灭了马代波斯之后啊，那么亚历山大是可以说是希腊帝国最强盛的一个君王。亚历山大过世之后呢，这个希腊就被瓜分为四个国家。四个国家是我们知道一个是埃及啊，在南边的是埃及，北边是叙利亚，那么另外呢一个是叙利亚，我看看啊，小亚细亚，还有一个叫做马其顿，分四个国家。那么其中呢，这个叙利亚这四个角之后啊，其中有一个又长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就叙利亚的叙利亚的一个君王，他这个君王的名字啊叫做西流基。这个西流基的弟弟，这个西流基的弟弟啊，他的名字叫做安提阿古伊皮法尼，这名字很难记啊，我们把它简述为安提阿古了，就叫他安提阿古好。这个小爵士当时指着，历史上指着呢，就是指着这个安提阿古伊皮法尼的，但是他确实敌基督的一个预表啊。那么长出这个小角呢啊，向南向东向戎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举天象，将其天象和心血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呢他自高自大啊，以为高举天象之君啊。那么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 那么因为这个的缘故呢，与军力和长线的翻译啊交付给他，那么他呢将真理抛在地上啊任意而行啊，好，然后呢他听见一位圣者说，有一位圣者问那个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翻译和事情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力建造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寂静啊。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呢看见当时啊，这个安提阿固啊，他做的几件事情呢啊，第一个自高自大，他以为他自己啊高是天下之君，就好像当时造巴比塔的时候也是这样啊，那般造巴比塔的人，他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啊，在众星之上，我与至高者同等，要至高至大到极点啊。第二呢，在除掉长线的翻祭，叫圣殿中的祭祀你完全仔细。那么第三呢，要毁坏君的圣所，就毁坏神的殿了。那么在历史上哦，这个安提阿固这个人呢、啊，是当时叫以色列百姓呢、啊、受灾难受的最厉害的一个人。这个安提阿固是怎么一个人呢？他的哥哥叫做那个希律基王嘛啊。那么他的哥哥呢过世了之后啊，他本来这个位置要传给哥哥的儿子的，但是这个安提阿固呢，他用非法的手段趁着他的侄儿还被困在罗马的时候啊，这个安提阿固就用非法的手段呢、啊，把这个王位就把他霸占过来了，啊，所以这个是他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他就掳掠戎美之地，啊，这个等到这个安提阿固啊，他跟埃及王打仗，你们知道叙利亚在北边，埃及南边，所以从叙利亚到埃及两个王打仗的时候啊，他是必定经过以色列的啊，所以当他们在战争在两国打仗的时候呢，照样做的最大的就是以色列了啊，所以每一次安提阿固经过以色列的时候啊，哎，他就要抢夺以色列的那些财宝啊，也毁坏了圣殿啊，那么也把圣殿里面的祭司啊统统的废掉啊，并且呢要迫害选民啊，所以当他有好几次的逼迫，他第一次逼迫呢啊，他就把圣殿里面的那些的敬灯台啊，什么祭坛啊，那个还有那些的杯盘啊，还有金香炉啊，这些宝贵的器皿啊，毁坏的毁坏，掳掠的掳掠，就把它夺走了，毁掉了。等第二次迫害的时候呢，大概是在公元前168年了。他当安提阿固这个去攻打埃及的时候啊，哎，忽然呢、啊，从基提那边一个战船呢、啊，来攻击这个基提阿固了。所以他就立刻就是从中途就回到叙利亚去，他回到叙利亚之后呢，他又经过这个以色列，他就恼恨这个圣所，他任意而行啊，他就联络那些背弃圣约的人呢，并且兴兵袭夺那个圣地啊，他就除掉长线的翻祭，便设立那个新毁坏可证。据说啊，这个安提阿固啊，在犹大的周围各城建筑祭坛，并且呢，在坛上啊，立那些刻证物的偶像，啊，那么这样误会了之后啊，他把圣殿呢、啊， 叫做一个名字啊，叫做奥林匹亚的 Jupiter 的殿。所以这个就主耶稣讲到啊，那行毁坏克征的事啊，就站在圣地。所以这个是安提阿库。那么等到这安提阿库是这个都是历史上的事情啊，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现在战役的这个预言呢，来讲到这个地基督一出现的时候啊，这个地基督出现的那个时候啊，他所做的就是照着以往安提阿库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更加厉害的一个翻版。所以刚才我们已经念过啊，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橄榄上预言的时候啊，就讲到啊，等到那个心毁坏克征的站在圣地啊，你们就要小心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对基督的迫害。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地基督的迫害之后啊，最主要的呢是讲到主耶稣今天告诉我们一段圣经，所以我们就回头啊，我们来读到我们来翻开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20节到21节，好，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即可知道他正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应当出来，做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应验。再读34节到36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亦勒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起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我们讲了但以理书的第三个意象，70个期的预言，主要已经给我们看见，在主来之前的日子必定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跟安提阿库也好，讲到将来敌基督要出现的事情好，都是提醒我们呢，我们主耶稣来的日子快到，并且在主耶稣来之前呢，像但以理书所预言的了，必定有敌基督的情形出现。而我们来讲到这预言呢，不是增加我们头脑的知识，主要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在主面前呢，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应当怎样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主的来到。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要时时警醒，要常常祈求，是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站立在人子面前。第一个，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我觉得我们要警醒真是很不容易，因为这世界上啊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就传来到我们的心。我明明知道主耶稣快要再来， 那么真正的怎么样好好等候的呢？我们确实很可以说很差。我这几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啊，也可能是一不小心啊就会发生毛病。我在礼拜一从温哥华开车子到西雅图，因为我是礼拜三从西雅图坐飞机的，所以我们就先一天呢，先两天呢，就开车到西雅图。那么中间呢，我们从高速公路上下来啊，因为我跟我姊妹说要去到沃尔玛去买一点东西，说出来的时候啊，就要走一条街，要转到沃尔玛去的时候啊，那是有两条右转的 lane 的，但是这是我的一个失败的见证。我那天呢，也是不晓得这么糊里糊涂的，因为我从那条路要到沃尔玛去的时候啊，沃尔玛是在左边，所以我想我不应该走在右边线，应该走在第二条线，这样可以左转。所以当我要方向盘一移，车子偏到第二条 lane 去的时候啊，后面有一个 tracker 就上了，就碰一下呢，就把我的车子碰了一下。这碰的呢也不太厉害，我的车头上稍微一点小小的摩擦。那对方那个车客呢，在后面的轮子上面那个车那个包带上面呢，也是小小，大概不到手掌那么大一片小小的摩擦。那么停下来之后呢，当然那个人呢，他认为是我的错呢，所以他要报到保险公司去。那么我想这一片小小的东西啊，一点点嘛，就稍稍一点点的摩擦嘛，很轻微的啊，所以我想赔几个钱给他去了事嘛。那他要报到这保险公司呢，他就要去申报啊，到那个包的消费区哈，去问问要多少钱。所以结果一看呀，他包的消费说，总共算起来1700多块钱。好，我有什么小小的一点点的擦伤，就要我给他1700多块钱。哎呀，所以我心里就很懊恼。后来呢，我想还是，那就报保险公司好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足给我一个提醒了。你看看，你一直很不小心吧？你看看，所以你就不够警醒，你没有时时刻刻警醒留意。所以主提醒我了，借着这件事情，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啊，也常常会有一些因着我们不小心出问题的。我们岂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在家庭里边，或者在弟兄姊妹一同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因着某一些事情呢，有我们自己的意识，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呀，就在走的正路上就偏差出去。我们以为小事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擦伤，它很可能让我们在主面前呢受到很大很大的亏损。所以经过这件事情呢，主就提醒我，所以不光是这件事情要小心，开车要小心了，并且我们行走属天的道路，等候主的再来，要时刻都要小心了。你稍微不小心，稍微体贴自己一点意思， 稍微放纵自己的肉体一下，很可能我们的脚步啊，就从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就偏差出去了。我们以为偏差一点点没关系呢，那仇敌呢，就在你刚刚偏差的时候就碰上你了，所以很可能就带给我们极大的亏损。所以感谢主呢，我觉得这次事情呢，是主在我里边给我一个警惕。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今天跟随主，走主的道路，在侍奉主，不能够一点点小事情粗心大意，不能够一点点小毛一小事情，我说这是不要紧，小事情嘛啊。我跟我太太吵吵架有什么关系啊？口里面争吵两句，这些小事情嘛，是不是每家都有的嘛？就这个都容易给仇敌留下机会的。我们在侍奉中和弟兄姊妹，你这个过不去，那个过不去，我们有这个小事情嘛？谁叫他对方那么不好嘛？但是呢，这个都是影响我们。就在这小事情上面，仇敌常常来伤害我们，叫我们在主的道路上走得不好，所以这是我得到这段圣经也是借着这事情的发生了，就主给我一个很大的警惕，所以求主叫我在跟随他的路上，不叫我随便，不叫我提及自己意思，这是第一点，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第二点呢，要逃避啊，所以他你们要时时警醒呢，常常祈求，使你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对站立在人之面前啊。前面也是这么讲的啊，他说你们看见这些事情呢，成荒耶路撒冷成荒唐日子近了，那是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所以主讲的这段话里边，除了警醒之外，还有一个逃避，一个逃字。讲到这个逃呢，我们就想起当初罗德在索多玛的时候，有两个天使到索多玛去，要把罗德和他一家人从索多玛带出来。那么罗德勉勉强强跟着天使走，天使就说你赶快要逃到山上去，要往上逃。这个逃呢，就因为今天呢，在这个地上有太多太多仇敌的布下的陷阱网络啊，这个敌基督人来到那么可怕的情形，那我们怎么办呢？是要逃到山上。那么主耶稣讲话呢，特别感是指着橄榄山讲的，这个逃啦，就要离开世界的霸占和捆绑，让我们向着橄榄山上奔走。所以诗篇一百五十篇，诗篇一百五十四篇里面啊，有十五篇的上行诗。这上行诗就是至少我们要逃到山上去，要往橄榄山上，要往锡安山上去走。那就基督徒啊，不能够随随便便在地上呢，这个马马虎虎记得都就可以了。我们一不谨慎呢，我们常常说，哎，我呢也不像与基督一同作王，我只要马马虎虎做一个基督徒就可以了，只要将来能够上天堂，哪怕在天堂看看门，哪怕在天堂扫扫地就好了。所以我以为啊， 好，你们是要给主耶稣一同作王，我呢这个小白在天堂的这个小白姓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这样忙忙在地上做个这个在地上的基督徒，像罗德一样，像罗德住在索德玛一样。所以今天天使把罗德带出来，也是讲到今天主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带出来啊，要往山上跑，要走上行道路。那四篇二那个十五篇的上行诗啊，要我们走上行道路，一直向上奔走的，跑到橄榄山上去。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要好好的学习的地方。我们读到这些橄榄山，我们读到这些预言啊，就主要的目的就是如何在这幕后日子，主耶稣快来到，可能这些大灾难也会这个出现，一直出现。所以我们为着凝结主的来到，我们如何预备自己啊？所以我想，一个是要警醒祷告。要时时刻刻警醒、谨慎、警醒。另外一个呢，要逃避这一切将要来的事情。那么，求主恩待我们了啊！是我和弟兄姊妹来交通这段圣经呢，也是我和弟兄姊妹彼此勉励啊！求主给我们一个那样的警醒等候他的来到的人。我想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吧。